发脾气就发脾气。那人的愤怒与神的愤怒的这个区别就在于说，人在愤怒的时候是会失去他的理性，失去他最重要的一个约束，可是神的愤怒是基于他的理性，是因着他的理性，因着他的属性而产生出来的一个愤怒。所以人在生气的时候是被你的怒气所控制，可是神在愤怒的时候是神在控制他的怒气。所以圣经里面说，上帝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啊。这是神与人的怒气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神的愤怒永远都是易怒啊，易怒，而人的怒气呢，绝大部分并不是这个易怒。那我们在上次的时候讲到两个人的怒气，一个是该隐，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讲到该隐生气的时候，那圣经里面说该隐的生气的理由是因为亚伯做了比他更对的事情，所以该隐心里面就不开心，就不高兴。他觉得说，倘若你没有做得那么对啊，倘若你跟我做的是一样的话，那我就不会，我的祭物就不会被拒绝。但是你做的比我更好，所以呢，我因为这件事情很生气，我生气到一个地步，我巴不得你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该隐拿起凶器就把他的弟兄给杀了。这个怒气其实完全是从人的罪性里面所生发出来的，而这样的一个怒气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个小孩子在学校里面，在班级里面，他的考试成绩不够别的同学优秀，很多时候他内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怒气，他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人那么努力啊？他如果能够像我一样不努力的话，那我们之间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别，那我就不会跟他，我的爸爸妈妈就不会拿他来跟我做这个对比，我巴不得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人存在，那就好了啊。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的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怒气。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啊，我们自己不够努力，但是公司里面来了一个很努力的人，这个努力是真的很努力啊，很努力。那他并不是在敷衍了事，他是蛮有这些工作的激情跟热情，而且他很有天分。那当这个人来到你的公司里面的时候，那你的内心里面可能并不会觉得说，哦，这是一件好事情。他做得越好你越生气，他越好你越讨厌他，因为他的好印证出你的不好。而当他的好印证出你的不好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并不见得是我要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好，而是希望他不存在就好。所以这就是该隐的怒气。该隐并没有想到说， OK， 我今天看到亚伯的祭物是上帝所喜欢的，那我下一次我怎么样去献更好的祭物给上帝，让上帝也能够喜悦我的祭物，这个不在该隐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该隐想到说，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要这样去做，你如果做得比我好，那不是我不对，而是你不对。所以他选择去把这个亚伯去除掉。那到了耶稣的这个时代，你会发现说，当时所有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其实他们内心里面有的就是该隐的怒气。他们看见耶稣很生气啊，他们很不喜欢看到耶稣，很不希望看见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这个人的存在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他们的信仰是多么的虚伪。所以他们在当时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说，我怎么样让我的信仰从虚伪变为真实，他们想的是，我要把这个镜子砸碎了，镜子如果砸碎了，我就看不到我自己到底有多脏。 所以人类几千年过去之后做的事情跟该隐在当时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这种怒气是从人的罪性里面所生发出来的。第二种怒气是约拿的怒气啊，约拿的怒气是一种很狭隘的一种怒气。约拿只关心自己跟自己有关系的事，跟自己有关系的人，所以在他的人生当中很简单，他有一个网络啊，有一个自己生活的一个网络，在这生活的网络里面，凡是跟他有关系的，凡是对他生命产生这个影响的，他都认为是重要的。凡是跟我生活没有关系的，那都是不重要的，都是可以牺牲的啊。那所以当上帝叫他去尼尼微去传道的时候，约拿内心里面很自然的想法是说，那些人跟我有什么相关，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约拿说我不喜欢那些人啊，因为那些人不是我的同胞，也不是我的，也没有跟我有任何的这个关联，所以他很不情愿去把这个消息传给他们，他也很不情愿看见这群人能够有悔改的这个机会。所以当上帝没有去毁灭的时候，约拿就很生气。所以在这个人内心当中其实没有怜悯，也没有同情心，他所关心的就是，如果我在很炎热的时候有那么一棵树荫来遮挡我，这就说明上帝是爱我的，但是如果这棵树荫没有了，那就说明说上帝是不爱我的。那我不关心上帝爱谁，我只关心上帝爱我还是不爱我。上帝把所有其他的人都消灭了没有关系，只要上帝能够来眷顾我，能够来恩待我就可以了。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狭隘的这一个信仰的一个观念。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文学家告诉我们说，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换句话来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身边的人他们如何，其实我们就如何。我们活在一个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个世界里面，所以耶稣爱这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也应该像他一样去爱所有的人，不要为自己的爱去设定这个疆界跟这个界限，不要觉得说我中国人就爱中国人，讲广东话的就爱讲广东话的人，讲上海话的人就爱讲上海话的人，讲台湾话的人就讲爱台湾话的人。我们活在一个被很多人为所割裂的一个社会当中，这个社会会因为很多人为的因素变得越来越，这种隔离感会越来越强。如果我们大家去仔细去思想的话，我们发现说这20年来人类社会并不是越来越合一，其实是越来越分散的一种状态。无论是台湾，无论是大陆，无论是香港，无论是美国，你会发现说人与人之间开始自己要画一道界限，这个界限是很可怕的一个界限。这界限是在于说，你是挺川普的吗？啊，你是挺川普的，那你跟我就不是同一类人，所以你离我远一点，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你是国民党的还是民进党的？你如果是民进党的，离我远一点，跟我没有关系。你是国民党的，离我远一点，跟我没有关系。我不太想要跟你去讲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你是这个赞同这个特首的吗？你是赞同特首的，我是反对特首的，所以我们两个人是两个不同的阵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倘若我有这个权利的话，我拿到这个权利的时候，我要狠狠地打击你，我要狠狠地打压你，我要把你踩在我的这个脚底下。这个是我们 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因着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我们把另外一群人放在不可爱的这个范畴里面。我们跟约拿是一样的，我们跟约拿是一样的，我们很生气，我们很生气不在于说他们做错了多少的事情，我们很生气只是因为他们拿了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拿的东西，但是我们忘了其实政权是在神的手里面。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上帝有上帝的原因。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恨，不是要加深这个隔阂，不是要把对方拒之门外，我们所要做的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尽我们的能力让这个世界可以因为我们的存在可以变得稍微美好一点点。这是约拿的怒气。第三个是扫罗的怒气。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如果你身边有人不太容易翻得到的话，麻烦你过去帮他们翻一下。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六节到第十六节。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六节到第十六节。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六节到第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吧。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六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好，这是一个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事件啊。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人物，他们叫做扫罗跟大卫。那扫罗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君王，那大卫是以色列人的第二个君王。那所以扫罗这个王朝只持续了一代的这个时间。那这里就发生一个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一场战争结束之后。因为在那一场战争里面，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派了一个巨人啊，这是在西方文化里面经常会拿来做比喻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巨人歌利亚。所以你会很多时候你会去毕业典礼的时候，或者是去参加一些年轻人的一些聚会的时候，你经常会听到他们会讲说你的人生当中会遇见什么会遇见一个困难，就像巨人歌利亚一样啊。那有一个巨人歌利亚就出现在以色列人面前，那他们的这个 战争的方式很简单，他们说倘若你们有一个人可以来战胜我们这个巨人哥利亚的话，我们就认输，倘若你们没有的话，你们就认输。所以当时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有可能可以打赢这个巨人哥利亚，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没有能力。可是呢，当大卫来到战场上的时候，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能力。他觉得这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今天这首诗歌里面所唱的，他觉得自己蛮有能力。他说我不怕，他说我以前放羊的时候呢，在这旷野里面碰到这个野兽，凶猛的这个野兽，我能够去战胜他。他说我因为我知道上帝他帮助我，给我力量，给我这些能力，我可以去战胜他。他说他们呢，他今天要指着上帝的这个军队来骂阵呢，我要去，你们不敢去，我要去，因为我相信上帝如果帮助我，我一定能够打赢他。所以当他来到战场上的时候，他就跟对方讲，因为对方嘲笑他，因为大卫上战场的时候就等于没有任何的武器，扫罗尝试着把自己的盔甲给他，但是大卫穿上去之后发现自己走路都走不了，所以他就把盔甲还给这个扫罗。然后呢，他要去要用刀，他也没有用过这个，没有以前也没用过刀啊，没有用过枪，他只有一个机弦，就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弹弓了我们弹弓是这样拉的，但是呢，以色列人的机弦就是他们拿一块布，或者说拿一块有弹性的东西，把石头放在这个包在这个里面，然后这样甩。那你把这个布的一头松了，那石头就飞出去了。所以他就拿了这样的一个放羊人经常用的这样的一个小武器，就拿了就上了战场。所以那人就笑他说：“他说你把我当什么？我们是在打仗，你怎么就这样就上来了呢？”大卫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大卫说：“你们打仗是靠着刀，靠着枪，他说我打仗呢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说我觉得今天能够让我得胜的肯定不是我，而是那位神。所以他就在战场上呢甩了一个石头，就正好甩在这个哥利亚的额头上，哥利亚就被这块石头就打死了，然后这场战争呢就以色列人的胜利来告终。所以当这样战争胜利之后，以色列的情绪就从低谷到一个高潮。以色列人就觉得说啊，我们原来被人家指着鼻子骂那么多天，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小英雄出现了，他帮助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经历了很大的一个困难，战胜了我们认为我们原来战胜不了的这个敌人，所以大家都很高兴。所以在凯旋归来的时候，那些妇人们去迎接这些士兵的时候，他们就在不经意之间呢唱了一段，怎么说呢，我们说唱了一首颂歌也好，或者说是顺口溜也好，或者是你无论怎么样去说他都好，就是说凯歌也好。那么他们在唱的时候呢，就唱了这么一句话，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我想问大家，大家觉得这个扫罗生气的理由是什么？嫉妒。嫉妒谁呢？嫉妒大卫。他为什么要嫉妒大卫呢？在他之上。可是事实是不是大卫在他之上呢？事实扫罗杀的更多。在人们心目中，你觉得当时在人们心目中大卫的地位已经比扫罗要高了？还有没有别的说法？你怎么觉得大卫的心目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经比扫罗更高了呢？你就觉得说万万给了 大卫谦谦给了扫罗，
因为大卫杀死了哥利亚
啊，
扫罗当初自己都不敢出来迎战哥利亚
啊，
在人民心中觉得大卫
很好。嗯嗯哼 OK， 还有没有别的想法？
如果再怎么办的话，要是没有妇女们这样子的挑唆这个事情，
你认为妇女们在挑唆？所以你认为说这个妇女不对，你骂很大风险的 Albert。 妇女不对，你不能够这样讲话，不能乱讲话，不能乱讲话。文学题材有很多种，这个诗歌的这个题材呢，本身就是有着，本身就是最不严谨的。我们要知道说，诗歌用词它不讲究严谨，它讲究的是情绪上的一种表达，或者说是意境。它不要求你怎么样去严谨，你不能够跟诗歌认真的，你跟诗歌认真，那你就输了，就是这样。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三千尺就是1000米。那有没有人会说，听到这首诗之后，拿着尺子去量这个庐山瀑布是不是有这个三千尺呢？没有人的。大家就知道说，这个是讲什么？这个是讲意境，讲它什么？讲它宏伟，讲它好看，讲它漂亮，对吧？那这个是诗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表达。那诗歌也讲究说对称，也讲究押韵啊，讲究对称，讲究押韵。天呢对地，对吧？啊，远呢对近啊，那白日呢对黑夜啊，那千呢对什么呢？千对万。这是很顺口的一句话，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百百，大卫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也千千。这个是他就是说，他们就要表达说，哦，我们这个国家里面有两位大英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万万这个词跟事实是不符的，因为大卫总共就杀死一个，跟万万还有108000里的距离，他杀一辈子也杀不了万万。万万是多少？万万是多少个？一个万万是多少？一万个一万加起来是多少？一个亿嘛。我们说40000000中国同胞，还记得吗？那时候抗战的时候说40000000人，4亿就是万，就是40000000。那大卫一生能杀死万万吗？杀不了。那如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扫罗杀死的敌人肯定比大卫要多得多得多。那但是呢，在写诗歌的时候呢，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些妇人们这个你说得意忘形也好，或者说是开心过度也好，那他们没有想的那么复杂，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没有想到人心里面的阴暗的部分，也没有想到这首快乐的歌会带来这么血腥的那么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他们忘了，他们忽略了这个君王的内心当中还比不上一个宰相，宰相肚里能撑船，但这个君王的肚子里面容不下一句诗，容不下这个万万这个词给了大卫而没有给他。所以扫罗很生气，这个生气的原因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嫉妒。第二个原因，因为 我要唯我独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形容词只能够用在我身上，不能够用在别人身上。就算这个人明显的做了一件比我更好的事情，但是这个词也不能够给他，这个词只能够给我。嫉妒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在形容嫉妒的时候，他用到一个词说，他说嫉妒就如同谷中的朽烂。他说嫉妒一个人就像你骨头里面，他不是说你外表的一些伤口很容易就会愈合，他嫉妒就像骨头里面的朽烂一样，他会在你的内心里面生根发芽，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出现，然后去啃咬你，去这个搅扰你，让你不得安宁，让你就觉得说让你就觉得说把这个人从我的生命里面驱除，可能是我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扫罗在这一句诗歌之后所做的很多事情已经完全超乎理性的范围，他变成一个疯狂的人。他明明知道大卫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但是他想要把他杀死。当他尝试几次没有杀死之后，他甚至用自己的女儿来作为代价。他说我要把我的女儿嫁给你，我要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但是呢我要你去杀非利士啊，杀100个非利士人。那就等于说你如果要娶我的女儿你就要去拼命啊。他并没有去想说我要把女儿嫁给你，他是希望说借着这件事情能够让大卫自己跑去送命。结果大卫完美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回来的时候，他不得已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大卫。等到他女儿嫁给大卫之后，他还要自己亲自动手，要把这个大卫，想要把大卫杀了，也就是他要自己亲手让自己的女儿成为一个寡妇。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父亲，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会做的一件事情。他的人生的这个转变就是从那一句话开始。所以嫉妒是基于什么的原因？嫉妒是因为你内心里面觉得你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一个人。其实嫉妒里面也有什么？也有骄傲。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一个人，但突然之间你发现有一个人比你更了不起的时候，比你更了不起的时候，你就去嫉妒他。你在嫉妒里面没有想到说我要去建立些什么，在嫉妒里面只想到要去毁灭些什么。所以在扫罗后来的表现当中，他就只是想要去把这个人毁了，把我女儿的家给毁了，甚至把这个国家毁了都在所不惜。所以因着嫉妒而产生的怒气是很可怕的。那所以当扫罗去发怒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被这种怒气牢牢地去控制着，他做的很多事情我们想起来都是匪夷所思的。但是我们自己要想一下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见或者说我们听到某一句话出现的时候，你会不会变成跟扫罗一样的人？比如有一天你太太回来，回到家里面，然后跟你讲说啊，我公司里面有一个人哈、啊，这个有一个男生啊，好有风度哦。你听到这句话啊，他哦，我公司里有一个男同事，好有风度哦。如果你内心里面没有别的这些想法，或者说你是一个很有理性或者说很有逻辑的人，你会觉得说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论述。但是呢，倘若你内心里面有嫉妒的话，很多事情会被扭曲掉的。哦，你说另外一个男士有风度，难道我没有风度吗？难道比我更有风度吗？ 那你说他有风度，那就是比我更好咯。你比我更好，是不是你现在眼睛里面就只有他没有我咯？那只有他没有我了，那这个事情就会很严重了。那你今天为什么下班又迟，比平常迟了10分钟20分钟？是不是跟那个有风度的人又多讲了10分钟20分钟的话呢？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这个里面会有什么那些事情，你会发现说很多事情会往更扭曲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所以嫉妒是骨中的朽恨，不要被嫉妒所控制，不要被嫉妒所捆绑，不要被嫉妒所绑架，更不要因为嫉妒而引发的怒气去做一些因着嫉妒而产生的冲动，那个会对你的生命产生致命的影响。那今天我们要讲上帝喜欢的怒气，上帝喜欢的怒气。我们要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摩西的例子，这是圣经里面我们很难看到摩西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圣经里面对于摩西的评语是说，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是圣经里面对于摩西的一个评价。圣经里面说，他说摩西为人很好，很温柔，很好的脾气，比世界上所有人的脾气都要更加的好。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在出埃及记第32章，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摩西。我们今天不能读那么多，我们稍微读少一点。我们看出埃及记第32章，出埃及记32章，我们从15节开始读，15节读到第20节。大家如果回家有时间的话呢，把一整章的圣经读一下，我们会对这段事情有更深的这个理解。出埃及记32章第15节到2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出埃及记32章第15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锁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好好，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大发烈怒的摩西。他生气到什么地步呢？圣经里面说他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个法板是上帝亲自写的，上帝亲自写的，不是摩西自己写，是上帝亲自写的，拿在手上面。可是当他下来的时候，看见以色列人围着什么？围着那个金牛犊在那里下拜，也就是说他们在拜偶像。可是摩西手上拿着法板，法板上第一条写着什么？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写什么？说不可雕刻偶像，仿佛天上的、地上的、水底下的、地上的各样的这个各样的这个万物。那因为上帝是 不喜欢、不喜悦、不允许人雕偶像的那一位神，他手里拿着这两块法板，从山上走下来的时候，就发现在自己不在以色列人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以色列人已经造了一个金牛犊，已经围着金牛犊在那里唱歌跳舞，拜得不亦乐乎。摩西很生气，摩西把两块板从山腰上丢到山脚下，摔碎了。然后下了山之后呢，他做的这个事情是把那个金牛犊把它给烧了，把它给化了，化了以后呢，再把那个剩下那个金属把它磨的这个粉碎，然后撒在水面上，让所有以色列人喝下去。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生气的一个摩西。可是上帝没有说摩西做的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怒气不是因为摩西自己个人受了什么损失，不是因为今天有人做的比摩西更好，也不是因为某一些事情会影响到摩西自己的生活品质，或者说是这个生活质量，跟摩西本人没有任何的关系。摩西所发的愤怒是因着上帝而发的愤怒，因为摩西觉得说，如果今天你们在信仰当中的表现是如此的不堪的话，那这块法板对于你们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与意义，因为诫命本来就不应该写在板上，诫命应该写在哪里？应该写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今天我手上就算拿着这块法板是上帝亲手写的，但是倘若你们不听，这个法板对于你们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摩西把这块法板摔碎了。今天摩西的行为是告诉世世代代的基督徒们，上帝的命令不应该只写在某一本书上，只留在圣经当中，只刻在石板上。上帝的命令应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上帝的旨意应该在我们的人生的生命里面，而不是在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地方，耳朵所听到的地方。这是摩西所要告诉我们的。摩西的怒气是因着上帝而生的怒气，我们把因着上帝而生的怒气叫做是义怒，而不是人的怒气。好，第二个地方我们来看耶稣的怒气。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耶稣会生气，这是很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很多人的想法里面就认为说，耶稣不应该生气的，耶稣是温柔的，耶稣是良善的，耶稣是世界上脾气最好的人，耶稣不应该生气。可是圣经里面讲说耶稣会生气。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对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这是一个事件， 在安息日的时候，有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来到会堂里面，旁边的人呢，在那里圣经上用几个词说窥探，然后呢想要去控告。换句话来说，这一群人，这一群在旁边窥探的法利赛人、西律一党的人，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个手枯干的人他的生活是多么的痛苦，这个是他人生当中何等大的一个福气。这种人，这一群人跟当时约拿的心境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说，当这群西律党的人跟法利赛人看到这个神迹出现，看到这个人从病痛当中被释放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快乐，随之而来的是什么？是愤怒。愤怒到一个地步，他们出去就要一起来商量怎么样要把耶稣给杀了。那耶稣在当时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耶稣问他们说，我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回答的一个问题，说当这个人生活处在这样一种煎熬当中，当他安息日来到会堂里面，我要去医治他，你们觉得可以不可以啊？可以不可以？我是应该是救他呢还是不救他？我应该是医治他呢还是不医治他？你们觉得哪样是可以的？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也从来不反对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一群人要抓这个由头来控告耶稣，他们就强忍着自己不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耶稣说，耶稣愤怒，耶稣愤怒不是因为别的，耶稣是愤怒他们的心什么刚硬。耶稣觉得说，这群人已经没有了作为一个人所基本要有的那一颗柔软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神，我们所侍奉的主，希望我们能够常常有那一颗柔软的心。如果哪一天我们这颗柔软的心没有了，我们的神也会怒目看我们。信仰绝对不应该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软，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刚硬。信仰一定要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柔软，你的心一定要变得越来越柔软。这是耶稣基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我们绝对不希望有一天当我们站他面前的时候，他怒目看我们，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地方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是我们刚刚Grace 姐妹帮我们读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13节到17节。约翰福音第二章第13节到第17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二章第13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好，我要请大家想象一下，你可以闭着眼睛想象一下耶稣在当时所做的这一个动作。你可以去想象说，耶稣把绳子拿起来当作什么？当作这个鞭子，要把这群在会堂里面的人要把他什么？要把他赶出去。你可以想象说，今天赵牧师拿着一个鞭子要把我们在座所有的人要把他什么 要把你们赶出去，把这个椅子把它给掀翻。你可以去想象一下那一个场景，那个场景，那一个动作，那一个神态，绝对不是我们平常想象中的耶稣的那个形象，对不对？我们绝对不会想象到耶稣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也很少有人会去讲说耶稣曾经做。我们需要去想象一下，当你看见一个人愤怒到这种地步的时候，把这个桌子把它给掀翻了的时候，那是何等大的一种怒气，何等大的一种愤怒。耶稣就这样做了，耶稣来到这个圣殿里面，把这些人全部都赶出去，把他们的桌子推翻了，把他们的钱倒在这个地上。因为他对这群人说，他说这个什么，这个是我父的殿，你们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买卖的地方。那另外的一段圣经说，你们不能够把它当作是贼窝，你们不能把它当作是这个贼窝。为什么耶稣这样生气？他并不是说，你会发现说，当有人去侮辱耶稣的时候，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演那个耶稣受难的情形，你会发现有人拿唾沫去吐耶稣，有人把布盖在他的头上去打他，有人去嘲笑他，有人把荆棘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但是耶稣在那样的情况下面并没有愤怒，他去忍受，因为他觉得说他愿意去忍受，因为他觉得我要用我的生命来作为这个代价。但是在另外的一些事情上，耶稣不能够忍受。为什么？因为这世界上有一些东西，你永远需要对他保持神圣，你永远需要去敬畏他，你永远需要去尊重他，你永远需要去把他当作是神圣的来对待。如果这个世界上，我们去想象一下，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哪一些东西对于我们而言是神圣的，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的生活当中没有一些神圣的东西是需要去敬畏，是需要你去用一种特殊的态度去对待它，其实你生命是很，对于你的人生来说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耶稣说，他说圣殿是一个人信仰生活当中最神圣的一个所在，是你表达对上帝崇敬的一个地方。倘若一个人连对上帝的最基本的崇敬都没有了，你可以去想象说，这个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底线的人，他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交易，什么都可以买卖。倘若在圣殿里面都可以买卖，倘若这个上帝在的地方都可以拿来当做交易的场所，那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买卖，什么东西是不能够交易，什么东西是不能够拿来兑换的呢？我们一辈子都需要对某些东西有神圣的感觉，信仰应该是神圣的，婚姻应该是神圣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感情应该是神圣的，爱情应该是神圣的。倘若它是很纯粹很简单的爱情的话，你可以去想象说，当一个社会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再变成神圣，感情如果不再是神圣，那当然感情就是交易呀。信仰倘若不再是神圣的，那当然信仰是可以拿来买卖，可以拿来兑换，是可以随时去改变的。婚姻如果不是神圣的，那当然了，来的容易去的也快呀。如果你一生当中没有哪些东西真正可以是你神圣，你永远都要去尊重的，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件好的一件事情，可能是你人生悲剧的一个开始。所以耶稣当时很愤怒，一方面是为了这群人信仰的堕落而愤怒，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看着这群人生命里面失去最宝贵的东西而愤怒。耶稣从来不会因为自己受到什么伤害，自己受到什么公平的对待而愤怒，我们看不到 他因为这些事情而愤怒，但是耶稣的愤怒是因为神的殿没有得到这个尊重，是因为人的内心里面失去最基本的对神圣事物的尊重，耶稣而愤怒。这也是上帝的愤怒。倘若同样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失去对神的尊重，我们失去对婚姻的尊重，我们失去对世界上所有具有神圣意义的事物的尊重，那同样上帝的愤怒也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如果讲的更深入一点的话，在圣经里面其实讲到很多关于一个人不尊重自己的原来的不尊重自己在婚姻里面的配偶或者说是你不尊重这种契约关系，或者你不尊重这世界上神圣的一个盟约，那这些事物所产生的这个严重的后果。耶稣在当时把所有这些原来不属于圣殿的东西都要把它赶出圣殿，是要还圣殿的本来面目，也要告诉我们说人在世界上需要有所敬畏，也需要有一些崇敬神圣的感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是对于信仰，无论是我们对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我们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带着一颗崇敬的心去面对它。这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拿来交易，可以拿来买卖，不是所有的场所都是可以成为做买卖的一个地方。所以耶稣的怒气不是因着他自己而引发的，是因着体贴神的心而产生的这个怒气。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避免掉我们因着罪性而引发的怒气，让我们能够顺服神的心意，活出神的样式，我们能够因着神所憎恶的而憎恶，因着神所喜悦的而喜悦，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气。那他但是倘若有一天我们不能够战胜自己，我们有人的怒气出现的时候，记得圣经里面那句很重要的话，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第二句话，不可含怒到日落。第三句话，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当然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愤怒，我们也能更清楚认识我们自己的这个怒气，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能够得蒙神的喜悦。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 Amen。